对于蒙卫来讲的话，这些所谓的无家可归者和拾荒者，他们在做的是一份工作，那么他也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机会去帮助他们。这样我就想到，其实街头和大厅之间，他们其实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定的连接跟行动的。
大家会研究，比方说这样一个社会革命、社会运动，包括经济危机等等，这些现象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量化的对比的话，这些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人一辈子，大部分人他的一辈子所见证的、所经历的事情都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那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只关注那些铭记史册的那些事情，那其实就忽略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真正的占绝大部分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事情。如果你真正领会了这本书他想告诉我们东西，那就是说你得试图理解另一个人的世界。其实这也是一个所谓的社会学里面一个现象学社会学他所探讨的一个主体间性的问题，就是说你该如何理解另一个人，你的研究者要试图理解你的研究对象。那我想反过来说，我们作为一个非研究者，你作为一个住户，你如果能够站在比方说门卫或者保安的视角上来理解事情，可能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上来说也会给你更有更多的便利，更不用说也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
大家好，欢迎收听问题青年，我是杨少。今天这期节目来自八月初我们参加 JustPo 举办的夏日播客读书直播活动的现场。当时我和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李军鹏老师一起聊了聊一本新书，叫做《寻找蒙卫》。在这期节目中，我们探讨了蒙卫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职业是如何以看不见的方式影响甚至塑造人们的生活的，以及他们在公寓和街道之间的大厅如何斡旋，具备哪些晦暗的知识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蒙卫，他们又是如何找工作的等等问题。甚至说作为社区的一份子，居民和蒙卫之间在何种情况下可以达成相对良好和有机的互动。在今天这个因防疫而显得极其紧张的时刻，我想这期节目或许能够为我们应对日常生活提供一点新的视角，也能够激发人用微观社会学的态度重新去发现身边的问题，理解附近的人。然后由于本人的疏忽，当天我的那个音轨没有录上，所以本期节目采用的是平台的备份录音，音质欠佳，还请各位听友见谅。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次的问题青年，这里是由 JustPo 牵头主办的 JustRead 夏日播客读书月的现场。从7月25号到8月28号一共35天，就每天晚上7点钟都会在 JustPod 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然后当然这期节目呢你也能够在问题青年的公众号上看到。然后这次呢我们要聊的这本书呢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薄荷实验室出品最新引进的一本，叫做《寻找蒙卫：一个隐蔽的社交世界》。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彼得·比尔曼。然后跟我这次一起来参加节目的嘉宾呢是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李军鹏老师。
大家好，我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李军鹏。
然后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就为什么我们想要聊这本书。就是我第一眼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呢对我们也是熟悉而又陌生的。所谓熟悉就是蒙卫嘛，就大家应该都在生活中，不管你是在学校场院还是在你所住的小区都能够看到。包括以前有个很古早的玩笑，就是说每个人进到一个地方都会碰到蒙卫的灵魂三问，就一个哲学的终极命题，就是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对他并不了解，很有可能就是说我们所遭遇到的蒙卫，他们对我们的了解程度是远远大于我们对他们的，就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什么，好像看到他们就是在无所事事的玩手机。但其实这本书消解掉我们很多对于蒙卫的偏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觉得结合一个最近的发生事情来说，就我们看到新闻会知道，尤其在一个疫情的防控期间，就小区的保安和居民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张力，就这种张力当然是来源于各种特殊的时期的一个紧张情绪，但是也很有可能在一个更长远的时间段双方彼此的关系的这种差异所决定的。对，所以这也是我之后想要跟李老师聊的一个问题。第 第三个环节就外延环节，其实我是想跟李老师聊一聊19年薄荷实验室他们出品的一本书，叫做《人行道王国》，其实是一本人类学的著作，就我相信大家对这本书也有所闻，包括去年其实还出本了一版关于小区社区的研究，是一个中国的学者徐先进老师写的，叫做《流动的风影》。其实这些书呢，它的整个切口都是非常的具体，非常的附近，非常的日常，我觉得是能够对我们理解都市吧提供了很新鲜的一个视角。就可能这是我在第三部分想要跟李老师探讨，就他为什么尤其在就最近国内会大量的引进这本书，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节奏。然后可能最后我们会预留大概15到30分钟的时间来给现场的观众提问。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就是关于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他其实他讲到他这本书的问题意识的起源，其实来自于他在哥大的一个见闻。就李老师你也是从哥大毕业的，因为哥大的很多教授住在纽约，都是住在这种高档的公寓里面嘛。然后他的这本书的主角就是高档公寓里的门卫，他感觉哥大的很多老师都很傲慢，然后他觉得他们那种傲慢一定程度上是来源于就是门卫对他们平时的这种毕恭毕敬，就是给了他们这种不自觉的这种优越感。但我就想先请教一下李老师，就是说您最早就是观察到这本书，为什么会对这本书感兴趣？然后就作为一个就是生活在纽约生活很多年的人，就你对这种所谓高档公寓里的门卫有一个什么样的体感和印象？
好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本书它的英文版大概是出版于2006年。或者是05年、我记得是06年。这个其实我的印象中，我对这本书感兴趣应该是在我去纽约之前，因为在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之前，我是在这个美国南部的跟纽约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小镇上，在那个大学叫北卡罗来纳大学。它跟纽约的那个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地方也是没有这种所谓的门卫的这样的一种群体的。然后因为在大概是在同时期，我在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系他的一份刊物，因为他社会学系办了一份是美国可以说是三大社会学的顶级期刊，叫做 Social Forces, 叫做社会力。我当时在那个刊物的社会力刊物担任副主编。这个其实他是一个专门为每年选拔一个博士生担任副主编的职务，所以其中有一年，那年就选拔上我了。我当时具体负责的工作就是书评这一块。我还记得当时我是为了这本书，我是请了一位非常知名的学者写了一位美国学者写了这本书的书评，所以在当时我对这本书是很感兴趣的，但是在当时我对于这个群体并没有特别直观的认识。其实是在一年之后，是在2007年我转学到了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才多少对于这个门卫这个群体有了一些直观的认识。当然首先要说的是，就即使这本书他说的这个门卫其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地域特色的群体，因为他基本上特指纽约这个特别是曼哈顿岛上这样的一个中高档公寓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因为在纽约之外甚至是在曼哈顿岛之外的纽约其他区域是不太能见得到这种严格意义上的门卫的。那因为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有十年，整整十年的书，那么我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住在学校的，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这个博士生公寓里。当然在纽约住房不会特别便宜，但是它肯定也不是那种高档公寓，对吧？我自己住的那个房子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样的一个门卫的。当然它是有保安的，就是一栋楼是有一个保安，那个保安他是在我们的地下室，就是说你有什么灯坏了或者什么有些情况可以找他来维修。但他跟那个门卫是有一些区别的，因为这本书里所描写的门卫，就是你从一楼大厅进去，他会向你打招呼，对吧？他会说欢迎先生，欢迎你回来，或者是你不认识的人，他会问你是有什么事是要找谁。那我们那个大厅，我们那个公寓，你平常是见不到这种人的。但是我在这本书的导言里，我也提到我有一个远房亲戚。我喊他伯母，他其实并不是很有钱了，他相反他是非常的贫困可以说，但是他的机缘比较好，当政府有一个抽签，就抽到一些人，就涉及到拆迁，就抽到一些人就住到这个高档公寓，就他正好就抽中他了，所以他是住在这个时代广场或者说时报广场这个最繁华地段的一个最高档的公寓里面。所以我大概经常去他家吃饭做客，在他那个楼里我倒是经常能见到那个楼里的这样的一个门卫，所以我也是挺感兴趣的，所以这个是我的直观认识吧。
确实我也看这本书的，我发现他所讲的门卫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认为的就是保安其实还差挺远，而且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其实他需要更多的技能，其实他是有一定的门槛的。 就这点是我会觉得还蛮有趣，尤其就是说它不光就是就安保可能是它一个很最基本的职责，但它要做大量的东西是远远超越安保这个职责以外，甚至要做很多这样的情感的劳动。然后这里面书它提的也算是它一个金句吧，就是说它说门卫与住户之间的这个空间距离很近，他们的这个社会距离却非常的遥远，并且这种遥远可能相比于别的这种服务行业可能还要更加的遥远。所以我就想跟李老师探讨第一个话题，就是这本书他提到，就是说其实门卫会通过很多这样的攀谈来去克服这样的所谓的社会距离。你可以说它是很强的目的性，但它其实更多是它专业性的体现。但是这个就是彼得·比尔曼在做田野的时候就发现，就很多住户都会对这种攀谈其实持一种很反感的态度，就包括我自己不太喜欢去跟一个小区的门卫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聊天。但是呢，与此同时呢，就是其实攀谈会出现在比如像律师啊、老师、心理咨询师等等职业中，都会有这样的攀谈，包括就是你可能家里的家政阿姨或者保姆、月嫂等都会有攀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我就想问，就为什么就是说唯独就是门卫或者说保安这个角色大家会对他有如此这种抵触呢？会是不是因为他可能是一个监控器的一个触角的延伸，还是因为有别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你说的这个原因应该是其中之一吧。其实你刚才就已经谈到这本书的一个核心命题了，一个理论的主题，就是说关于这个社会距离和它的一个这个物理或者说地理上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之间的一个张力问题。你每天住在这本书里所描述的这样一些他的客户，住在这个小区里的居民，他每天早上出门，每天晚上下班回来，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门卫群体啊，这每天都要打交道。甚至于说这本书里后半段其实也提到了，门卫其实是知道非常非常多的关于这个住户的秘密，但是反过来说他们的社会距离又是相对比较遥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刚才也说了，他们所服务的对象就能够住得起这种有门卫的公寓楼的住户，除了像我伯母这种极个别情况，一般来说都是这种在纽约都是属于中层或者说上层的这样的一些收入群体，说白了就是很有钱的人。那这个门卫这样一个群体，这本书里也说其实他们的收入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社会地位上来说，他跟这个他服务的对象是有比较大的距离的。其实这也就涉及到一个你说的为什么他的住户会觉得多少有一些不自在的地方。因为反过来说，一方面这里就是一个矛盾之处，一方面这个并不是说这些门卫本身就一定对于哪一个人或者说甚至是所有的人他们的私人生活那么感兴趣。其实你想，如果我要是一个门卫或者你要是一个门卫，我服务几百个人，其实我也没有那个精力说，除非说有个别情况说正好某一个人激起了我的兴趣，但是作为我的服务内容的一部分又要求我对他有一定的了解。这本书里也谈到了，就是有的人可能会希望比方说这个包裹就像咱们中国这种快递员一样，对吧，是让这个快递员直接上楼进他家的门敲门，还是说把他拦下来交给我，然后我来转交给这样一个客户。这个不同的客户他的偏好是不一样的，你如果要提供一个比较优质的服务，你要知道这方面的偏好。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了一个矛盾，这个保安他要处理好这样的一个矛盾，其实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技能的。这也是你刚才前面所说到的，这个书里也有提到，就说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保安很容易干，对吧，很容易当，因为似乎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能，在那站着，对吧，这个或者每天送快递就可以了。但是事实上来说，你如果仔细观察，又是需要非常多的，你很难用笔写下来的那样一些所谓的，就是用我们的社会科学术语叫所谓的墨绘的知识。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地方。我觉得在这里其实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也是存在着一个张力。一方面他们是希望我的服务能够尽可能得到他的这个客户的肯定和赞赏，但是同时他又希望保持自己的一份人格上的独立性和尊严。包括咱们待会还会再说到最后说到这个圣诞礼物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挺典型的例子。
这本书它确实它是通过很多的这种彼得·比尔曼的学生也参与的这本书的写作，他们去跟保安一起生活，然后总结出了他们的一个时间表。就我是直到看到他们的这个时间表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就是作为一个可能就是 一个纽约的一个公寓的一个门卫来说，他有如此多的事情要去做，但是这里面就是他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说好像他们要么就是无所事事，要么就是特别忙，并且作为住户你在他们特别忙的时候你还会有一种感到被怠慢的这种冒犯感，对他们来讲就整个工作是相当的不容易的。刚刚提到的一点也很有意思，您刚刚讲到就是圣诞礼物点，就您再去把它拆解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对他的这种尊严的补偿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因为如果你表面上看见这本书里写的都是一些非常平淡无奇的一些小事情，包括这样一个独特的群体，其实这本书里也提到了，就是说其实很多社会学家包括一些其他政治学家等等吧，就是所谓的社会科学的从业者，都是比较喜欢研究一些很宏大的现象，很重要的就是说现象，大家会研究比方说这样一个社会革命、社会运动，包括经济危机等等，这些现象确实是很重要。但是其实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量化的对比的话，这些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反过来说，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人一辈子，大部分人他的一辈子所见证的、所经历的事情都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那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我们如果只关注那些铭记史册的那些事情，那其实就忽略了我们社会生活中真正的占绝大部分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这样的一个主流的事情。所以本身我觉得反过来说，关注这些小事情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比方说这样一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圣诞礼物的问题，我想任何一个工作者，对吧，如果我能够收到礼物的话，比方说饭店的这个服务员他要收到小费，他当然希望他的小费越多越好，他这个公寓楼里面的门卫他也希望他的小费是越多越好，而且这本书里也提到了，经过他们的调查发现这个门卫其实他一年收到的小费数是非常多的，他们统计是有大概一万多美金一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的话他们的如果是按照税前收入的话，是差不多能有55000大概到60000美元之间的这样一个年薪。如果这个书里描述正确的话，这个门卫他一年的收入是差不多相当于哥伦比亚大学或者其他学校的助理教授，就是一般的专业
的
除了那种特别热门专业之外，因为每年圣诞节是他的收入，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一块，本身这是一个合法收入，不是一个说法律明文禁止的收入。但是在这里张力在哪里呢？他们又不能把自己为这个住户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直接和他们收取的这样的一个圣诞的礼物的数额挂起钩，就他们不能做到说这个你如果是个住户，你给我的圣诞礼物越值钱，我为你提供的服务越好，因为如果这样做就违反了他的职业规则了。而且这本书里也提到，其实很多人他多少也是具有这个职业的操守，就是一方面是强行说法律规定是不能怎么怎么样，一方面他对自己是有这个要求。就我觉得这里面是你如果没有做这种很细致的研究，觉得是很难发现这些很小的点的。当然这里面还提到一些其他的点，比方说找工作，这个工作到底好不好找，都是一些挺有意思的问题，包括这个种族歧视。其实这个门卫自己本身他们是坚决否认自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的，而且事实上来说他们很多人自己就是这种有色人种，但是同时他们又会把其他的有色人种给拦在门外，就是你如果做统计的话，他们拦在门外的概率要比白人要大很多，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多的挺值得探讨的问题。
对，他确实是通过就是门卫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他最后你能够看到就是美国的社会存在的一些就是这种系统性的问题，就尤其刚刚讲到的就是关于礼物的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一方面他们其实想要提供一个所谓标准化的一个服务嘛，就还是一视同仁，但另外一方面在这里面有很多这种人情涌动，就一旦这个平衡打破，可能对于门卫的工作本身来讲是不利的，包括刚刚提到的种族歧视的问题，你可能在一个观念层面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就是非黑即白的东西，但是一旦堕入到一个实践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系统性的东西无处不在，你就不自觉的就进入到那个圈套当中。然后刚刚李老师你刚才也提到就是找工作，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因为他这边提到一点就是说几乎就是很 70% 的门卫好像是这数字，如果没记错其实他都不是被动得到这份工作，他并没有主动去或者他们最终通过的是一种弱关系的一个状态，然后这样的一个市场，然后熟人介绍，然后去找工作。就是我想问的就是说，那是不是说门卫这种工作，包括说可能在推广到就比如像家政啊，他们好像都是比较习惯通过熟人社会，而不是说通过一个正儿八经的第三方中介这样子。
就我想先补充下刚才说的这个礼物这一点，这个因为咱们待会可能还会再提到。 咱们这些听众如果没有在美国或者欧洲其他国家吧，包括美国、加拿大等等待过的话，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其实送礼不是咱们中国意义上这种送礼的，就是这个在美国给圣诞礼物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事情。我记得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那个公寓楼，我刚才说了，他没有这个书里描述的这种门卫，但他也是有一个管理员，他那个地下一楼工作，这个我当时正好住一楼，他就在我下面。我记得这个第一年的这个圣诞节，我当时也是考虑了半天，我说到底要不要给他圣诞礼物，给多少钱，要不要给红包。其实我当时考虑了很久，这本书里也提到了，就是很多特别第一刚搬到这个公寓楼里的住户，一方面他又不希望公开的打听这个吧，因为就是每一个住户都不希望自己给的这个礼物的价值比别人少，他们也不好意思直接问别人，问我的邻居说你一般给多少钱，给多少小费，或者给多少红包，所以他们都会这样猜。所以我记得我当时我是上网搜索一下，我就在谷歌上去搜索了一下，说这个什么公寓的这个管理员要给多少小费啥的，就网上会有一些论坛上来讨论这个，就是别人像传授经验，当时是就这样一个东西，说到底是该给他一个对吧，给他一个红包，比方说简单的买一盒巧克力呢，还是说就真的就给他塞支票或者是什么东西呢，这样子。所以我当时是犹豫了很多，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过程，对吧？因为我不妨一方面是我跟这个门卫或者管理员之间的互动，一方面也是我跟其他住户之间的互动，这里面是有很多的非常有意思的地方。然后再说到你刚才说的这样一个找工作的所谓的张力的，就是工作到底好不好找，这个门卫这样的一个工种。因为这本书里提到了一点，就是说你如果看这些统计资料来说，刚前面也说这个门卫其实是一个相当划算的职业，因为确实似乎在很多眼里它没有那么的累，对吧？它跟那个建筑工人比，它要舒服很多，不需要晒太阳，也没有那么重的体力，只要站一站就可以，站谁不会站了，对吧？除非说你的背不好，一般来说每天站几个小时，对我们一般来说不会是特别大的问题，收入也是相当的不错。按照这些这个作者团队他们的调研来说，其实是这个工作是有很多人是非常想进入这样一个行业的，可以说想进入这个行业要面临竞争是不小的。但是如果你问这些门卫本身说你是如何找到这份工作的，他们很多人会很这个轻描淡写的跟你说，这个工作可能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对吧？可能是一个不是特别熟的一个朋友偶然介绍的，我就顺便就过来了，等等等等。那这里就有一个张力问题，这工作到底好不好找，并不是说这些采访对象这些门卫本身是在故意欺骗别人，对吧？他可能找到一个好工作就是藏着捂着不让别人进来，说这个工作好找等等等，并不是这样一回事。那当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社会学经典问题，他这本书里谈到了斯坦福大学的格兰诺维特，我想很多人都知道他，他有本书就叫找工作，也是有中译本的，他就谈到了一个所谓的对吧弱关系的强度或者弱关系的优势。那在这本书里他所描述的现象也是同样适用的。一方面来说这个工作确实不好进入，这个客观数字竞争程度是比较多的，有很多候选人是想当这个保安或者说门卫这样的想进入这样的一个职业的。但是反过来说想进入的人至少是大部分人是进不来的。进不来的原因不是说他们在面试的时候被淘汰了，不是说他在某一项指标不合格，而是说一开始就在起点上就比别人落后了一截，他们就根本就没有摸到进入这样一个工种的门道。这就是一个社会学他所告诉我们一点，就是他这个后面有一些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了这个能够找到这个工作的人从一开始他就在这个跑道上，而其他人从一开始就不在这个跑道上，所以根本就无从下手。其实我想我们很多的工种，不光是这本书里所描述的纽约这样的一个门卫了，我想其实很多的工种你如果用这本书里所提供我们的一些思路来观察一下，来稍微探究一下，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路的。我想其实很多工作，我不知道杨少你怎么你谈你现在的这样一个工作，你会不会这样跟别人说同样的经历。我觉得如果别人问我说你是如何成为一个大学教授的或者是一个大学老师，我想我们很多大学老师也都会给出跟这本书里类似的一个答案，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你在外人看来，我就不说成为一个大学教授了，你考上研究生考上硕士生，不管是你考试还是申请这个被录取为博士生，这个都是千军万马，可以说白了就现在非常的卷。考研大家都知道，就这几年是竞争压力是已经不是逐步了，是 突然就变得特别的特别的卷。我记得因为我在华中师范大学的教书年龄这个时间不是特别长，我记得18年到19年这个左右的时候，在我刚刚来这边工作的时候，就我这个专业社会学专业报录比大概是两个取一个，就是两个报考人中间最后会录取一个，但到了今年已经变成差不多10个取一个了，就也就是只有大概3年的时间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读博士也是这样，过去我记得，当然这是我说的20年前了，在我当年在读硕士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很琐碎的一个故事。我记得我在考研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保研一说的，我也是考研考上的研究生，但那个时候的考研竞争已经是非常的激烈了。而且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学经济学，对吧，也是属于所谓的热门专业。当时我父母都劝我说，你先考一个很一般的学校，先考上再讲。比方说这个，因为我老家的合肥，对吧，比如安徽合肥随便一个什么学校。为什么呢？他说你将来可以再读博，再读一个好的学校。他说这个读博是比较容易的，只要你想读博可以去一个很好的学校。这是20年前，而且这还是所谓的热门专业，经济管理专业。但是现在是完全不是一回事了，就是我就不说那种什么经济学、管理学、金融学这些热门专业了，就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学所谓的偏冷门的专业，你想读博都要面临很大的竞争的压力，也不说千军万马吧，反正随便一个导师都是十几个人是很正常的，十几个人录取一个人，这是读博的，就不用说考研了。那其实这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你如果按照这样一个绝对的概率来说，是非常的难，可以说是非常卷。包括你对吧，读博期间面临的压力，要所谓发表论文，然后读博，你读完博士之后3年或者4年之后，现在很多都是4年制了，而且更不用说还有很多是要延期到5年6年才能毕业。这个面临压力先不说，然后之后再什么发 C 刊对吧，什么 SSI 刊物，之后再找工作。找工作也是非常的难，但是对你问任何一个找到工作的人，比方说我或者我的同事，我们可能不会跟你特别凸显这里面的难，就比如说你是如何成为一个大学教授的，如何想当一个大学教授，为什么去华中师范大学工作，我们可能告诉你答案，就是说中间有很多偶然因素，比方说读研前我本来是学经济学，后来为什么突然想学社会学，我可能会说的非常的轻描淡写。这并不是说我们在故意欺骗你，而只是说这个视角不同，你站的这个结构性的位置不同，你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虽然说我现在来说，反过来说，我也意识到这里面很难，这个非常卷，但是我的第一反应，我可能不会往这方面想。我可能更多的是说我的学术兴趣发生了怎么转变，包括我为什么来华中师范大学，可能会说当时正好跟院长吃了一次饭，觉得他很有诚意，我可能就来了，我不会说其他的一些因素。那同样这本书里他说的也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这个门卫本身他是看不到这个有无数的其他的人在想着他的这样一份工作，但是没法进这个门，他是一个幸运儿，他自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或者说他处在一个结构上的一个有利的位置，比方说他可能是正好认识了能够帮他找到介绍工作的这样一些人。当然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跟种族也有关了，门卫这个群体在纽约的门卫群体是很少有亚裔群体的，比方说东欧的人可能会比较多，对吧，就被他们给垄断了。那这里面其实包括你为什么你到美国会发现在美国开饭店的，比方说中国人华裔很多都是来自福建福州的人，对吧，包括你到法国去会发现对很多是浙江温州人，那这里面都是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的，对吧，这一个你如果在那个群体内部，你如果是一个温州人，温州人会帮老乡，对吧，那你可能会意识不到别人，你不是温州的人想在温州打开一片天地，想开饭馆就不是那么容易啊。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多的社会学的诀窍在里面。
对，刚刚李老师就是以他作为一个学术体系里面的人来类比，确实是这样。其实他里面讲到的就是这种关系，比如说门卫他在写书的那个阶段是由东欧人为主，然后再可能最早是由爱尔兰裔，爱尔兰裔其实是在纽约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群体，然后他们也占据了，确实他这种阶段性的变化，然后包括讲到的这种，因为就是门卫的收入本身，我们刚才也提到，其实书里面给的数据，他好像是超越了美国 70% 的一个收入的，他其实是一个收入相当不错的一个职位，所以他们更多也是通过这种内部的介绍。那么对比我们当下而言的话，就其实现在这个找工作的这个状况确实非常的严峻，就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很难说有什么样的奇，但确实这样的视角能够让你知道，就是这个社会它本身的这个基底是怎样的，它有可能在一个更加日常的状态中，它就是这样流动的。但是刚才你也讲到一点，就是说其实门卫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定 privilege， 但是书里面写到一点是让我觉得非常动容的，就是说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 homeless 和这种拾荒者、无家可归者，其实是相对于住户来说是有更多的共情。就里面有个门卫举个例子就还蛮有意思，他的一个住户应该是一个所谓的这种写时评的吧，就他每次就是在可能是在纽约时报，可能是在华尔街日报，然后写很多这种关怀底层的这种文章，就是在上面就是挥洒肆意。但是呢，就是当看到那个就是无家可归者的时候，他或者说他有一次好像是想让他帮一个忙，但是那个人就拒绝了，并且看到这种所谓无家可归者说他露出的这种鄙夷其实要远远大于他的。而对门卫来讲的话，这些所谓的无家可归者和拾荒者他们在做的是一份工作，那么他也会提供这样的一些机会去帮助他们。这样我就想到其实街头和大厅之间他们其实是可以进行这样的一定的连接跟行动的。就是我也想问一下李老师，您能不能就此展开一点，就是为什么就是在纽约就是门卫和这种拾荒者他们的这种合作基础是什么，因为这点好像书里面是没有详细展开的。
对，其实你说的这样一个具体例子我其实印象不是特别的深了，因为可能这个书我读了有段时间了，但是我的理解的话，其实就像你前面提到的那本书叫做人行道王国，也是这本书薄荷实验丛书里面的一本那本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我自己给本人上课也用过那本书我对这里面有个相通一点是，这里面有一个隐形的，因为社会学所观察的东西都是你看不见的东西，比方社会结构，什么叫结构？它不是一个大楼，对吧？你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结构是一个隐形的东西。那在这里面就是一个所谓的一种隐形的社会秩序的问题。比方说那个人行道王国里他谈到在这个看似杂乱无章的，比方纽约第五大道或者第六大道，人来人往，那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隐形的一个社会秩序在里面，比如他是有一个领袖，对吧？那个领袖是在一个黑人，但他是一个相对有知识的人，对吧？他是说话是有分量的。那我想在这里面，其实也是这个门卫他和你说的拾荒者他们之间达成的一种基于实用知识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秩序在里面。比方说其实这本书还提到一些其他东西，我觉得跟你说的这样一个他们的互动关系都是有类似的地方，因为一般这个门卫他是站在这样一个公寓的大楼的门口或者站在门外这样一个位置，包括这个公寓大楼它本身的一些地理空间上的一些配置，其实就会产生一些独特的一些社会分层的一些局面。这个比方说这个门卫他反过来说，表面上看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被动的来服务这样一个客户的，就是说这个居民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你如果仔细观察这本书里所描述的他会说这个门卫其实会反过来，他对于这个住户的各种偏好他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操控的，或者说进行管理的，你这也是他的一个生活的技能，他的工作技能。因为其实这涉及到一个这里面说的一个另一个张力，就是说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这个门卫似乎是非常的闲，所以为什么这个工作让很多人羡慕，觉得他每天在楼道里晃来晃去，对吧？有什么需要哪里灯坏了修一下就可以，看起来很容易。而且其实我们说的这种保安，就是说这个书里也提到了，其实很多工作几十年从来就没有遇到过那个破门而入的情况，这种是非常罕见的，大部分人一辈子也遇到不到一次。其实工作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很悠闲，但是张力就在哪里呢？在很多住户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又似乎又显得特别的忙，对吧？这个我记得我伯母当时也经常会来抱怨说，他们那个楼是需要那个外玻璃，他经常会跟他的门卫的管理员那个来说，是能不能把这玻璃外面外墙上玻璃擦一下，但是很多是半年一年才会来擦拭一下。他有时候说他灯坏了让这个门卫来修，他觉得门卫好像是这个反应非常的慢。那我对这里很奇怪，按理说这是一个高档公寓啊，对吧？那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其实这本书里也是有所描述。我如果是一个住户的话，我觉得他上门他修灯修的慢了，那只是对于我一个人，但是他可能要面临几百户住户。你想其实反过来说，他的这样一个节奏在特定时段下是非常的紧的。假设他工作八个小时，可能有七个小时是没有那么的紧，但是可能有那么一个小时突然间就十几户人都来找他，他就导致他手忙脚乱，这里就是存在一个不对称的问题。那他是需要适当的保护自己， 他要操控或者说他要管理他的服务对象，让他的服务对象的需求能够有利于他自己的工作需求，这里面是有非常微妙的地方。
我在这边说说，可能看我感觉他更像是一个管理员，他是在一个到处在排布一个时间，然后他包括不光是在对接就是住户，他也在应对一些街道外的情况，比如说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拾荒者，包括更常见的这种快递员啊等等，有的时候这种所谓的就是晚上了嘛，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所谓的拉皮条的，包括这种性工作的等等的，他去处理这种很复杂的情况。那么我们会认为他其实是很被动，但他其实慢慢他在这里面待久，他可以总结一套经验和知识，就是来主动的来去，但这里面其中一点是知道就是说住户的一个偏好，但另外就是说去分配这个时间，就我觉得这点确实是我很有启发的看这本书。但我们刚聊了很多其实都聚焦在就是说这本书里面的这个门卫，也就是说这种高档公寓的门卫，但是就是回到中国语境当中，我不确定就是说现在的这种，尤其在现在都市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存在，因为我感觉它还是一个有点陌生的东西。我们这边如果作为类比的话，就肯定不会是保安，因为它这个流动性太高，而像书里面他讲一个门卫的这个他在一个职位上待的时间可能都是一辈子或十几年二十年，反而会有点像比如胡同里的大爷大妈，或者说像以前八九十年代这种场院体系还没有瓦解的时候，就门口坐的那种门卫老大爷。就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您觉得他们彼此之间会有这种相似性吗？
我觉得你说的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点，包括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当然这涉及到一个每个人的读书方法可能不一样，因为我是教理论课的，对吧？很多学生跟我说理论的书比较难读，因为特别是西方理论。我自己的一个读书诀窍是我会强迫自己举例子。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在就是有意无意的举例子。很多时候就像你说的，我可能不会直接举我们中国的小区的这样一个保安。当然有的时候我觉得也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我会举一些其他例子。你刚才说的胡同里的什么大妈大爷，当然这可能是跟你在北京是不是生活过一段时间可能是有关系。甚至于说我读这本书很多段落很多内容，我想到的是比方大学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很多的互动。当然可能每个人读书这个感觉不一样，可能不会像我这样想。为什么呢？其实这事涉及到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很大的一块，就是一个身份边界的问题。就身份边界的一个维系有很多很玄妙的地方。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在书里的例子了，这个保安他们日常互动都是在这个大厅里面。但如果他们在街上遇到了，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比方我是喜欢吃快餐。那在上课的时候，不管我是一个好还是不好的老师，一般来说学生多少还是怕我的，对吧？还是多少还是有这样一个无形的一个身份区隔在那里面。那如果我随便在一个武汉市市中心在吃麦当劳肯德基，或者手里捧着一个这个什么吮指原味鸡，对吧，吃相特别难看，手上油乎乎的时候碰到我的学生，对吧？那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我经常会这样想，这只是一个无数的例子之一了。甚至于说，包括我自己上课的时候，我都会问学生一些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可能是你如果抛开情境下，可能会觉得我在学生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其实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你抛开那些简单的那个外表先不说，都会有一些很矛盾的地方，对吧？我只是说，有时候我喜欢把它放大，因为你就放大才会让人印象深刻。我有时候会举个什么例子呢？其实这也是跟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有关的。当然现在来说可能越来越少了。就是在我因为我是90年代末读大学嘛，那已经二十多年以前了。那个时候而且我是在北京读的大学，在北京那个大学生洗澡是需要去澡堂的，是吧？那个过去而且是没有隔间的。南方可能还是有隔间，而且现在来说可能条件比过去要好一些了。当然我还记得有的时候你在里面洗澡没有隔间嘛，那你在里面你得拖着赤条条，是吧？然后有时候可能正好就碰到你的班主任了。你想这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其实是有一些尴尬的场景。我现在说可能学生会觉得我这个老师是不是不大正经，对吧？但是我感兴趣的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令人尴尬的你是很难避免的，你想避免但是有的时候会遇到的情况出现。其实这里面是一个身份边界的问题。你如果不是一个老师和学生的身份，而是一个其他的身份，你可能就不会觉得这种尴尬。那在这里面我觉得都是一个我们研究这个日常互动所需要关注的一点，而且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跟这本书里所说的你在街上遇到你的门卫，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多可以类比的地方。它的特定情境时空情境不一样，但是又有很多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的。我们人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下我们会怎么样？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学家，微观社会学家叫戈夫曼， 他就很喜欢研究这样一些场景，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一种兴趣，可能有意无意的潜意识里吧，是受到他的影响，对吧？我也很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
您刚刚讲的这个类比，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就是这种身份边界的维系，就它肯定是跟这个整套场域有关，包括你们此时的情境、你的外部的环境、你的服装、你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点等等。对对，我就觉得你刚刚用一个比较社会学的视野，把刚刚我们日常的这种冲突、尴尬跟摩擦呈现出来，我会觉得会有一个新的理解。我一开始还蛮纳闷，就你为什么要举老师这个例子，就来对比人文？但我一下突然间就想起来，就是有好像就是之前也是在看网上一个帖子，就是说大学的辅导员就是在毕业后最后一天就是被人给删了。可能跟平时学生的关系处得不好，然后对，也就是说从这一刻起你就不再是我的辅导员，我们的这个场域就结束了。就我突然想，好像在这个层面上，好像它跟这门卫和这个住户关系是有，在这个层面上是有相似性的。对，就是那我想问一下，你作为大学老师的话，那在日常中会怎么去处理类似于这样的尴尬？
你的问题如果是问我怎么处理，那我的答案可能就不是那么的理想，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个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对吧？我觉得，因为我也不是说心理咨询专家或者是什么，就是大学老师什么这种守则的撰写者是吧？这个该如何处理我也不知道。当然，这里面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准则是吧？你也保持你的职业道德这块，我想我们是不应该逾越。当然，这是另一回事了。我可能更感兴趣的是一个经验上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种场合下，双方会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事实上来说，我想在这里面，其实你是需要做一些很细微的。很见功力的观察的啊，很多地方你做简单的访谈是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的，对吧？你访谈你问说我是怎么样保持我和学生之间的边界的，或者维持一个作为老师的尊严或者是地位也好，尊严也好，我觉得我的答案可能没有相对于你偷偷的观察我，后者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答案。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社会学里面，我想我们待会还会再说，就是社会学里面这个微观社会学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我特别喜欢的符号互动论，它的魅力所在。因为看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甚至很过时的一个研究手法，就是观察，观察谁不会，你就把它记下来。但是在这里面是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点，而且是非常考验你的功力的。
就您刚刚讲到这种微观视角，就我们延展到就是说前面提到的《人行道王国》这本书，就是他讲一个书贩，然后通过书贩去讲这种摆摊的这种，包括就是像就我前面提到的，像那个《流动的风影》这本书，他就讲一个小区里面发生的事情，他过去3年还是5年时间内，对他有大量的这种描述。对，就我想问，就是这种，我感觉好像是近两年来，好像是特别，就是，但是我知道这些书的出版时间其实都已经挺早的了，但是为什么就这两年会突然间流行起来？就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有点厌倦了那种很，您最早说的这种宏大的结构性的这种视角的。然后转而就不管是读者还是知识界，好像都会对这种东西特别感兴趣。就想问一下，您觉得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其实挺好的一个观察。我不知道你作为一个非社会学专业，对吧？非学术圈的人，你是怎么看哈？但是社会学圈内部的人经常会觉得说，不管是他是出于他的一个观察也好，或者是他的一个主观的一个意愿也好，会说什么社会学的春天来了。其实这个口号已经喊了至少十好几年了，到底是不是真的来了，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确实经常看到，就媒体上也这样说，说这几年社会学在这个圈子外，在专业之外的人，好像是受到关注也越来越多，包括一些社会学的著作，包括这本书，对吧？我想也能够吸引不少非社会学专业的读者。本身我作为一个社会学从业者，我当然是很开心。我觉得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于我们中国的社会学，如果我们从70年代末80年初这个恢复重建开始，到现在也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了。我觉得这个发展态势是非常的好的。据我所知，在整个大的社会科学这样一个大的领域，比方说政治学、经济学都包括在内的话，它其实是发展，我觉得不是第一，也是最好的几个分支之一，几个领域之一。发展态势是非常喜人的，比方说我有很多政治学的同行，他们是很羡慕这个社会学的从业者的，觉得社会学发展是非常的好，产出了非常多的成果。但是有一点我并不是在批评这些成果，我觉得只是说我们的路径发展的这样一个路径问题。中国的社会学在很长一段时间， 它是有担负着独特的使命的，就是它是有很多的政策意涵。所以中国的社会学直到今天为止都是比较关注很宏大的议题。这个本身我觉得是完全正当的，我觉得不是在批判这个本身，我觉得因为这是它中国独特的一个时代背景所导致的。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一个你作为一个纯粹自娱自乐的东西可能是觉得意义不大，对吧，一定要这个社会中国的发展，对吧，中国的历史这么多灾多难，现在社会上又有这么多问题，你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应该献言献策为这个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之力，这个我都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家必然会这个就有多元化的一个需求，对吧，就像你说的可能多少就有那么一点厌倦，就是说可能我是一个多元化主义者，我觉得这个研究领域多元化本身是一个好事，在我看来这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家就开始觉得宏观东西已经了解了不少了，我们就需要一点微观的，就是说似乎是不是那么很明显很直接的现言现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说这个学科内部它本身的发展，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社会学内部它是有一个分支，就像你就是微观社会学，那当然它具体内部有一个理论取向，就是叫所谓的符号互动论，这也是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取向。我觉得这里面是有非常多的研究素材，包括它的理论的维度可以给我们提供做非常非常多的有趣的研究，这个是大有可为的一个研究领域。所以在座的这个听众如果有社会学的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是非常鼓励大家再从这个角度出发，如果你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启发的。比方说我自己带的学生，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我都在鼓励他们做类似的研究，比方说我的研究生一入学，我会跟他们聊天，比方说在饭局上，当然这个本身这个师生关系这个饭局就是一个挺值得研究的东西，对吧？但是我这里想说的是，我是通过这个呢来给学生探讨一些我认为值得做的研究的领域、研究方法和研究的题目。比方说我曾经指导过一个本科生，他现在是在美国读博士了，他的本科论文写的是这个餐馆的后厨。一般来说我们到饭店吃饭我们是看不到后厨的，对吧，后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黑箱啊，我们最多只能看见这个上菜员，对吧，这个一般都是以女性为主，对吧，服务员，我们是看不见厨师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所以我记得他在大四的时候到我办公室来聊天，当时我就聊了两个多小时，我就说你要不要去后厨观察一下，这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结果他就果然就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就关于餐馆后厨的一篇本科论文。当之后我又跟他再继续再合作，我们现在还在合作一篇论文，对吧，已经写了一年多了，还放在那还没写完呢。这个但是他那个本科论文写得非常的漂亮，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大部分我所见到的国内的博士论文的水平。包括我现在指导的另一个硕士生，他在研究这个理发店，他就在学校附近，就是我们华东师大南门附近的几个理发店他在进行观察。这也是我最早建议他做的一个题目，我觉得理发店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场所。这套丛书不合实验丛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当然我没有跟这个策划人顾老师详细聊他的一个思路了，但是我猜他的很多的思路跟我这一块是不谋而合的，就做一些真正有趣的选题。当他是策划选题，选一些真正有趣的书。那我作为一个大学教授，我是鼓励我的学生做一些真正有趣的，就是你可以从小处入手的研究，可以写出很扎实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出来。我想这一块都是一些不谋而合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长远来看是一个发展的趋势。
就我是觉得，就是这类的书籍，虽然它的视角很微观，然后看起来聊得也很日常也很琐碎，但它其实是对我们的一个更大的社会是有影响的。就比如说再还是回到就是寻找门卫这本书，就我看这本书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想到就是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比如说因为防控然后小区的门卫跟业主发生了冲突，包括在我们的舆论当中肯定都先第一件事都先骂门卫，就觉得他们拿着鸡毛当令箭，稍微有一点权力就怎么样，或者说甚至会就用类似于像平庸之恶这样的来形容他们。但其实本身这里面有存在就是对恶的平庸性这概念的误用了，就这个我就不详细讲。它当然是有这种情境的一个特殊化，但它肯定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才产生，它肯定是有一个更长期的一个甚至整个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偏见，包括说他们这个小可能在一个具体到某个小区这个业主跟保安之间长期这种关系的张力就爆发出这种冲突。对，所以我就想说 想跟李老师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在看就这本书，你觉得它对于我们，我相信听众也好，包括就是说应该不太可能，可能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可能去作为一个门卫。就当时你跑去纽约当门卫，当一个中产阶级，那是另当别论。但是我知道我们在日后甚至明天可能就要去跟门卫打交道。但你觉得这本书对我们，个体而言，它能够有什么样的启示？就是说，就是我们能够从这本书看到门卫的主动性，但同时我相信住户本身他自己也是有主动性，他也应该做出更多的行动。因为在这本书，他最让我感动点就是他最后以一个社区的一个角度来观察他们，就门卫他在塑造这个形塑这个社区的这个有机的氛围当中做出什么样的努力。那您觉得就我们作为住户或者其他人，或者说一个可能会去拜访一个单位的某个人也好，我们可以做出哪些行动？
当然我觉得从一个非所谓的非社会学的角度来说，非学术角度来说，我觉得他给我的启示是我们要看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是有他的主体性，对吧？有他的思维，有他的这个看事情的视角，对吧？有他的能动性，有他的激励在里面的。我就是说你得学会站在别人角度上立场上来考虑事情，否则的话这本书对你来说可能就意义就不大，因为你只是看了一个繁琐的很细琐的故事而已。但如果你真的领会了这本书他想告诉我们的东西，那就是说你得试图理解另一个人的世界。其实这也是一个所谓的社会学里面一个现象学社会学他所探讨的一个主体间性的问题，就是说你该如何理解另一个人，你的研究者要试图理解你的研究对象。那我想反过来说，我们作为一个非研究者，你作为一个住户，你如果能站在比方说门卫或者保安的视角上来理解事情，可能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上来说也会给你有更多的便利，更不用说也是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理解这个世界。当然我想其实这个并没有那么好做，其实说白了你刚才说到一个背景，就是疫情期间我们会经常会听到很多这个一般的住户和他小区保安会发生一些摩擦，对吧？其实包括说很不好意思说我自己跟我在疫情期间跟我住的小区也是产生过一次摩擦，对吧？当然那个细节就不说了，因为没什么意思，对吧？我想这个摩擦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那这个其实反过来说，从一个更学术的角度来说，很多的时候你能够把一些看起来很不一样的东西，你能够把它看出，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学家他考验人的一点，是或者说在我看来社会学的魅力所在，就是你能够从一些看起来小的地方能看到一些大的道理。这个我们上一期我带学生读了其中有一本书，当然是一本英文书，标题叫做 Becoming an X， 就是成为前任。我非常喜欢这个标题。什么叫成为前任呢？这个作者本身说白了原来是一个尼姑，是一个庙里面的那个尼姑庵里面的那种人，因为他是个出家人，当他后来还俗了，就他后来又成为进入到这个社会中，所以这个他还俗的过程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成为前任的过程，就是说这个职业来说，职业就是他的前任。你要猛一听可能觉得我是在胡说八道，是吧？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作者他是把很多的过程他看到了共同点，就是说你辞职吧，我不知道杨少你辞过职没有，你辞职你跟你的这样原来的单位，或者说你跟你同事也是一个成为前任的过程，你分手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对吧？包括你原来你的宗教信仰或者是等等，你脱离了这个信仰本身也是一个分手的过程。那这里面实际是有一些共通点的，你如果把它放到一块来观察，我觉得是能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会建议我的学生，比方说他们，因为我知道一些本科生他们在就问我说毕业论文该写什么，我会在聊天过程中我会他们提很多建议，当然有很多建议最终并没有被他们所采纳了。比方说我会建议他说这个研究一下这个分手的理由，很多人都分手，大学生也经常有分手，就你最后分手的那个临门一脚，对吧？你分手的给出的具体的理由是什么，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理由，你做个简单的分类。当然目前还没有人采纳我的建议，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够做这种挺有意思的研究。我觉得这是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小的社会学微观社会给我一些启发吧。土地
祖先的辉煌。感谢大家收听问题青年，是由青年志出品的播客，我们从青年的发问出发，探讨行动的可能性。你可以在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等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微信和微博搜索青年志 Youthology， 关注我们的其他内容栏目或与我们联系。谢谢。 愿，情起水